前文书咱说古凤春收了个孩子，就是武圣张三丰。张三丰那年才16，到他们家之后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，和睦相处。没过半年呢，这一家人对张三丰的看法非常好。这孩子他厚道也勤快，您就记住，古人和现代人皆通一理。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，您干什么活，眼里有活，手脚勤快，不讨人嫌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。你浑身正净是旋，一身臭毛病，走到哪儿挑三挑四，哪个单位也不欢迎。这张三丰这个人本质好。咱们这还不说，这张三丰来了没白来呀，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，追魂夺命剑、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。快到1年的时候，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，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，被古凤春发现了，一问他叫什么名，福姓司空，单字廖，司空廖，陕西米脂人。小伙长得好，比那张三丰强多了，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，平头正脸，面白如玉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堂堂一表，说话咔咔的，口齿也清。一问他怎么回事啊，他介绍了经过。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5年有3年不收成，老闹灾，粮食缺乏，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？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粮米，巧取豪夺，老百姓实在受不了，把粮店给砸了。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，抢了点粮米，事后叫官府抓住了，投入大牢。后来呢，这犯人暴动了，司空廖也跑出来了，怕官府抓他，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。他一边说着一边哭，哎呀，古凤春侠肝义胆，就听不了这个，最后把他也收留了，也收为自己的弟子。这一排号，张三丰是二弟子，那大弟子就是古来稀了，又是他儿子，老三就是司空亮。司空亮来了之后也受欢迎，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，讨师娘师妹的喜欢，跟师兄古来稀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。古凤春一看，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，心满意足。尤其这个司空亮，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。咱这么说吧，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，他没有别的杂念，天天练功啊。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，教一招顶十招，教一天顶十天，教一年顶10年，所以张三丰、司空廖这能耐柔柔往上涨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都成人了，都不是16岁的孩子，都到了20挂零了。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长大了。古凤春一琢磨，这孩子得找个人家，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？跟老伴一商量，老伴说，这不县城里就有吗？你不有俩徒弟吗？你看看三丰合适啊，是司空廖合适啊，把孩子给他，不就享福了，咱也放心了。
对对对对，这主意好，我也想过。不过家里的，你看这俩孩子，你觉得哪个好？
哎呀，夫人说，你要问我这话，要说长得好嘛，是司空廖。司空廖也不错，人也挺精明。 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。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，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，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，哎，咱们就放心了。我偏向着三丰，
哎，妇人之见，
你怎么能这么看呢？
司空亮长得多漂亮，
咱们看着都喜欢。另外司空亮在学能耐的时候比三丰啊强，三丰比较而言就比较笨。我发现司空亮不错，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，夫人不同意。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，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，争取儿子的意见。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，爹你要问我，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，老三我不怎么喜欢，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，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，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。意见不合，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，这个事就搁在旁边了，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亮张三丰耳朵去吗？就传过去了。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，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，丫头不能再耽搁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如果当家的哪阵心血来潮一拍板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趁着这阵大概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应当做点工作。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，旁人都不在，娘儿俩唠闲嗑，女儿跟娘最贴心，无话不谈。夫人就问秋月啊，你这个婚姻大事也该及早做决定了。你爹跟我给你物色了个人，争取争取你的意见。你看你这俩师兄，一个二师兄，一个三师兄，哪个合适？这姑娘已经腾着脸红了，哎呀，臊的赶紧把头低下，当着娘也害臊。什么原因？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，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，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，不可逾越。平常讲的是沾衣裸袖变为师姐，有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穿把袖子碰了，不行，师姐了，那还了得，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，不要了，手不能碰手，眼光不能对眼光，越是有身份的人，越是有钱的人，越讲究这套。你说这有什么呢？当娘的一问，姑娘臊死了，浑身颤抖，无法回答。你看现在多好，还得说新社会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，刚见面两天吧，我请你看电影，那走吧，我请你吃饭，走吧，我请你跳舞，没啥的，走吧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正大光明，乐意就乐意，不乐意就拉倒呗。那时候他不行啊。夫人追问了半天他也不说话，后来夫人急了，我秋月啊，这是关系你的终身大事，你怎么不言语？难道你就没有看法吗？你说一说，究竟你喜欢谁？娘心里好有数，娘啊，我没法说，婚姻大事父母决定，娘看着谁合适，那您就给我做主。我看你二师兄合适，张三丰比较好，你愿意吗？姑娘点点头，你到底乐意？娘，我没法说，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，我愿意。哎，这不得了吗？就这么两句话，费这么大事啊！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，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，懂吗？明白了，明白是明白。夫人一琢磨，不行啊，他爹那脾气叫霹雷子，那他要决定的事情，谁也不能扭转。后 后来他一想，这事儿还得进一步，再深一步。
他告诉秋月，你呢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，以身相许，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到了时候，在你爹面前，咱们要求要求吧。这事儿已经定了，哎，你爹再命也命不过咱们一家人去。你看怎么样？
娘子，我抹不开。
哎，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无话不谈，有什么抹不开的？啊，你就说奉娘之命，你跟他交交心。就这话说完了，能过了俩月，姑娘也睡不着觉了，恐怕他爹做主把他嫁给司空亮，天天偷着掉眼泪。这一天鼓起勇气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，他们家还挺宽敞，张三丰自己一个屋，住在小跨院，小屋不大，干净利落。姑娘平常老来，你看这回再来，步履千斤重，啪啪啪一叩门，张三丰在屋，谁啊？
我呀，师兄。
秋月，进来进进来。姑娘进屋了，脸通红。
二师兄，您干什么呢？
啊，没事，快坐坐坐。哎呀，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，我打算写下来，我这阵笨，好好背一背。
哦，
坐下。秋月合计，我怎么说呀？我不说我不白来了吗？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，妹子，你有事儿吧？
我，
姑娘低着头，师兄啊，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吗？张三丰也不傻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妹子，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。
是啊，
二师兄，我实话对你演讲，你来到我们家比较早，我们一家人对你印象都挺好，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你，我一点说的没有，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，我要以身相许。张三丰那脸也红了。
是啊，
妹子，我也挺喜欢你的，我有一肚子话我不敢说，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，我就琢磨着，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，没有这种福分，真要能娶这师妹，我求之不得，我也愿意。既然这样，二师兄，咱们有约在前，这事儿就不变更了，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家的人，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。哎，在屋正说着呢，门开，再看着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进来，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，一哆嗦。哎呦，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，须眉结扎，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，啪啪啪啪，这顿嘴巴子抽，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师父息怒，师父息怒，弟子我哪错了？
小兔崽子，哎呀呀呀呀，呵呵，好啊，
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，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，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，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你给我说，我打死你。这就找家伙，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。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，姑娘吓得扑通也跪下。
姑娘心说，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？我不来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？
秋月也豁出去了，爹爹息怒，爹爹息怒，不怪我二师兄，怪我，
你他妈也不是好饼。
哎， 哎呀，老谷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？你死不要脸呢？你们俩都说什么呢？谁叫你来的？逼得姑娘没办法，最后说了，我奉母命而来，我娘让我来的。
哎呦，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。
哎呀，那古凤春像疯了一样，把他找来，老七婆没完。
最后王氏也来了，一开始王氏害怕，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咱们这制度就这样，男尊女卑呀，男人是一家之主，那是一层天呢。
骂来骂去的，王氏急了。
王氏心说话干什么？我不是你的奴才，我是你的妻子。
嗯，
你这么骂我，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。
王氏也豁出去了，用手一指，姓古的，
你闭嘴。
自从我嫁给你之后，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，我倒了霉了，你竟惹祸了，我跟着你提心吊胆，哎，我跟着你远离家乡，逃进九华山，过这种孤独的生活，我为你把儿女培养成人，我哪点对不住你？为了女儿的婚事，做娘的能不关心吗？我犯了什么法了？我给女儿出个主意，让她选个家婿，有什么不对？哎，你就这么暴跳如雷呀？你拿我不当人，今天我也不活着了，咱俩也过到头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跟你玩了命了。王氏要豁出去，过来撞头来，又哭又喊。您别忘了，夫妻平行机构，民政局和卫生局一边大，那急了眼了，怎么的？你看那神剑仙刀，平常作威作福那么大脾气，一看老伴儿真反抗了，他也没词儿了。喂，哎呀，你个女人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躲到一边去，这事儿没完没完。哎，张三丰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家收了你，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。没有你，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！你是个罪魁祸首，张三丰，滚，滚！我们家没你，马上收拾东西走。不是老七婆这么折腾，我掐死你！
你说张三丰惹着谁了？委屈。本来不想走，一看师傅都像疯了一样。我留下来没滋味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师妹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。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，师傅如此说来，弟子领罪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走，快收拾东西。我没什么可收拾的，我来前光身一人，我走也是光身一人，只是多学到点武艺。师父，我走了，您多多保重，受弟子一拜。
来来来来来，
哎哎，你回来你回来。我说张三丰，你要到了九华山外，哎，你要认为着你了解我们家的情况，你就到官府去报告，好不好？你报告官府，把我们都逮去。你好立功赎罪，你好升官发财。